刷米，博家范除了赞美神和其神性外，也谈到其信徒的伟大和崇高。我们看到了信徒在聆听您讲解博家范时，不禁掉下了喜悦的眼泪。请您告诉我们，在这经文中可供年轻人与我们这些成年人遵循的精髓和主要原则好吗？我们一定获益匪浅。
神和他的信徒之间总是有着一种亲密的关系，通过神迹，神使到他的信徒认识和体验他的全知、全在和全能。神的信徒是互相依赖的，而失去任何一方就失去意义了。因此，博家范在歌颂神的荣耀的同时，也谈到虔诚信念、降服精神、灵到本质，以及信徒的舍离情怀等等。博家范推荐可据之而行的虔诚法门，从而获得智慧，在神和信徒之间不存有任何媒介，他们彼此是直接联系的。只有你的虔诚使你获得神恩。这也可以说印度文化有着三个主要部分，即 Bhakta 虔诚、 Bhagavan 神和 Bhagavatam 从善。神是信徒唯一的避风港，他是信徒的财富，是信徒的生命，是信徒的一切。一个名叫杜鲁瓦的小孩想要坐在他父亲的大腿上，但他的义母不准他这么做。他带着沉重的心情回去告诉他的生母，然后决定进入山林修行去。在森林里，他刻苦耐劳，不怕风吹雨打、酷热严寒，而继续他的修行。神感到满意，于是显现在他面前，并问他要什么样的恩宠。杜鲁瓦说：刷米，我要你。神这样回答：杜鲁瓦，你为了想得到某样东西，你才进入山林苦修，而现在你却要求另一样东西。你当初想得到宠爱，而可以坐在你父亲的腿上，但现在你说你想要的是我，你没有听说过吗？身口意是应该一致的。一个高尚的人应该是一个身口意一致的人。首先满足你的欲望，然后治理你的王国一段时期，并在未来的几年里履行你的义务。最后，我祝福你，百年之后，人人都怀念你，你将是一颗唯一的一颗闪亮的星星，在其天空的家门外照耀着。这就是所谓的研究人为宜从人的性行着手的意思。波罗赫拉德虽然受到百般折磨，从山顶被推入火中，被灌以毒药，受到大象的践踏，以及被抛进汹涌的大海之中，但是他一刻都没有停止念诵神的名号，他继续不断地歌颂神的荣耀。他不重视他的导师詹达和阿玛卡的教导，而他更进一步地对父亲说：你可以征服整个世界，你可以控制太阳、月亮、星星等星球的运行，你可以控制五大元素，但是你征服不了你内在的敌人。当他父亲希兰尼亚卡西普问他神在哪里时，他回答：你不要怀疑神的存在，他无时无处不在。希兰尼亚卡西普又问：波罗赫拉德，难道你的神也在这根 柱子里头吗？波罗赫拉德回答，是的。当希兰尼亚卡西普敲破那根柱子时，如你所知的，神化身为纳罗辛哈，从柱子里跳了出来。在此，你应该明白这重要事件的内在意义。一根柱子是覆盖物或身体，敲破柱子意味放弃肉身执着。只要你怀持着肉身执着，你就会充满着自我、骄傲、占有欲、妒忌等恶志，进而致使你看不见无所不在的神。波罗赫拉德对神的无条件的爱和臣服是完整的。象王贾伦德罗在河里被一只鳄鱼给困住，逃不出来。贾伦德罗拼命挣扎，试图摆脱鳄鱼的利轭，但屡试都不成功，最后搞得精疲力尽，丧失了反抗能力。于是他向救星哥文达呼救：啊，神啊，你是我唯一的庇护者，我唯一的救星，除了你，还有谁能把我从困境中解救出来呢？有谁会在这时刻向我伸出援手呢？神啊，救救我，救救我，救救我吧。就在这时刻，神把他从鳄鱼的利轭中拯救出来。你应该知道这整个故事的内在意义。河流是你的生命，鳄鱼代表你的欲望和感官沉溺，贾伦德罗是个我或个灵。他起先用鼻子紧紧地拉住一棵大树来做出祈祷，但神没有回应。只有当他把鼻子收回并朝上向神呼救时，神才拯救他。你应该视此情节为无条件的虔诚或降服的另一个例子。主斯里摩诃毕斯奴抛掷他那叫做苏达三那苏达三那的法轮，把鳄鱼杀了，才救出贾伦德罗。 SU 苏意味善，而 Darsana 意味恩宠之外貌，也就是仁慈。所以救你的是神的恩宠慈力，而不是你的力量、能力、财富等等。只有在你完全降服于神时，神才回应。同样的遭遇发生在黑公主身上。在众目睽睽之下，敌人企图剥光她的衣服来羞辱她，她一手紧紧抓住自己的纱丽不放，并向神祈祷以其保全自己的端庄。神没有回应，后来只有在她双手合十向神顶礼时，吉斯娜才来拯救她。这意味着当他向基斯纳祈祷时，他的十个手指必须合在一起。祈祷时代表五支根的一只手和代表五座根的另一只手必须合一，一起奉献给神。神绝不赞成合伙，他绝不接受兼职的虔诚或部分时间的虔诚。一个信徒应该在任何地方都一直想着神和赞唱他的荣耀，而不是只在沮丧和困苦之时才这么做。一个孩子绝不会因为母亲打他而不理或不管他的母亲，当他母亲打他越重时，他就把母亲抱得越紧。同样，当你面临困难时，你有必要更依附着神，并培育起更坚强的信心。苦难使人更亲近神，人的灾难就是神的机会。如果因为生活中遭遇到困难， 你就背离神或对他丧失信心，那你就不是一个信徒了。整部伯家饭描述的就是这样的故事情节，以阐明真诚、稳定、不动摇的信心，以及一些崇高信徒的完全降服和献身，同时也赞美神的荣耀、崇高、慈爱和悲悯。